分享福的生命，你指出心往爱之路，抵达永恒不朽的国度。我爱你，因你服侍我灵，
深深情爱。
各位主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再度来到多明我的家，我是多明。我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我在2024年的4月17日所主持的第49次的线上道理课耶稣基督时事。上课的内容包括了高手在民间，你好像变了一个人，只要有一个人受益，我们都值得努力下去的，因为天主是好天主。就在今天4月20日，我们中午到了成功中学附近的一个餐厅一起聚餐，这是由 IFFD 台湾的主席邀请我们所有主持人的核心团员一起聚餐。聚餐的目的主要是分享我们在这一段时间为家长们主持案例研究的收获，还有对未来的展望。而且由主席夫妇两人告诉我们，他们这次二月到菲律宾宿务参加 IFFD 国际会议的心得。我们看到其他国家的经验 也作为我们的借镜。我们中间真的高手如云。我们今天中午是坐捷运到善导寺下车，然后走到餐厅的，在捷运上遇到了一件很新鲜的事情。我们遇到一个妈妈和一个阿公带着一个孙子，这个孙子很调皮，坐在我们前面的一个位置，在位置上面爬上爬下的，然后这个阿公就站在这个孙子的面前，那人出于爱心就站起来让座给这位阿公，然后坐到另外一边去与这个孩子的母亲一起聊天。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孙子一直和我挤眉弄眼的，然后要下车的时候，这位阿公很有礼貌的跟他的孙子说，跟爷爷说再见。我听了当场昏倒，是不是我太久没有照镜子了？我已经不知道我现在已经长成什么样子了，人家已经叫我爷爷了，所以以后我要做不爱做，不需要太害羞。而且这一直是我喜欢做播客节目的原因，因为我绝对不会用自拍或是录影。我原本想跟这个阿公讲说，不要叫爷爷，就叫哥哥就好了。后来我没有说出来，我深深的感觉到高手在民间。前两天中原光启的一位学弟打电话跟我联络，因为我们在大学的时候都住在中原光启，但是是隔壁的寝室。我还记得我们在迎新的时候，是由这位学弟还编了排舞，我们有三个人一起跳排舞，为迎接新的学弟和学妹。由此大家可以知道，我们也曾经时髦过的。学弟跟我聊了很多，也聊到他在台中堂区的情况，当然也跟我分享说，他听了我的《多明我的家》播客节目，他的感受。他觉得现在线上道理课的方式非常好，而且录音的效果也非常清楚，所以他的回馈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问了我一件事，就是说为什么我会在群组里面写到说，只要有一个人获益，我们都值得努力下去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传教工作有的时候不见得是有很多人会接受我们所讲的，不管是道理或是我们所做的使徒工作，但是这个都不是重要的重点。重点是说，只要有人获益，我们就值得继续做下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只是天主的工具，我们不断的撒种，最后收成是天主，因为天主是好天主。而且学弟说，我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我说我根本没有变一个人，我还是原来的我。他说在我节目中听到我讲笑话的时候，他觉得我确实是原来的我，但是当我讲道理的时候，我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哎，说实话，如果我在讲道理的时候还是跟以前一样痞的话，那实在是不适合讲道理了。接下来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我们道理课的内容包括了最后的晚餐、主耶稣的爱、给门徒洗脚、个人的经验、爱他们到底、犹达斯与伯多禄的反应、预言将被出卖、第二是临别证言、一个新的命令、预言伯多禄会被主、还有主你往哪里去、 Domine Quo Vadis， 也谈到伯多禄的殉道。在这一次的线上道理课，大家分享的都很深入，而且都有共同的感受。但是 Brad 从爱尔兰参加线上课程，可惜时间实在有点短，而且受到 Google Meet 一个小时的限制，所以我只好请 Brad 准备好 下一次上课的时候要做第一个分享。以下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啊，应先生来了，非常欢迎。应先生你好。好，欢迎。
谢谢。
那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八点了哈，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我们来先念那个会前祷。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门。圣加贝尔，为我等起。圣保禄，为我等起。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课哈。我们今天要上的课，我们还是在谈耶稣基督，然后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今天主要讲的是两个主题，一个是最后晚餐，还有耶稣的，哎呀，太坐进来了，哎呀，池彦龙，今天没有在高雄是吧？好，池彦龙进来，非常欢迎。好，那我们今天主要谈的是两个主题，一个是最后晚餐，第二个是临别赠言。我们今天讲这个课，好像我们又回到那个圣周一样啊。那我们来先看最后晚餐，就是耶稣怎么样表现他自己的爱。那我们今天是要谈到若望福音的第十三章啊，就是最后晚餐那个情景。最后晚餐发生在黄昏的时候，下午的时候太阳下山，然后耶稣基督以很坚定的语调，还有他很熟悉的地方的腔调，咏念了圣咏。其实这会让我们想起来，就是这当然这是犹太人他们的一个习惯，他们应该是没有圣事，对，他们没有圣事，但是他们到他们会堂的时候，他们会先念旧约嘛，我们可以回忆那个耶稣十二灵讲道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种情况，耶稣被邀请上去念旧约
Torah。
所以我们可以说最后晚餐也像是弥撒圣祭的一个雏形，当然不是很具体的弥撒圣祭，我们慢慢讲我们可以体验到。圣若望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耶稣热切的期望与门徒们共进这个晚餐。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天在整理课程内容的时候，我自己做了以下的归纳，我归纳成四点。第一个是主耶稣要完成他救赎人类的使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耶稣还有好多的事情他想要跟门徒们讲，而且他想要给所有的宗徒们他自己的爱，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当然他也把他的爱留给了我们所有的人。第三是耶稣真的是将他自己的血肉留给了宗徒们，而且建立了圣体圣事。那这个圣体圣事也是爱的圣事，也陪伴着所有的信友们，所有相信他的人一直到永远，到我们生命的结束，对不对？我们领终父圣事的时候，我们也会办告解，也会领圣体。第四个是什么呢？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预言了将要发生的所有的事情。而且他为什么要这样子预言呢？他的目的是要让他们知道说他是真人又真天主，让他们在事情发生以后回想到这件事情，回想到他曾经说他要受难死亡，而且三天以后会复活，就是要证明他就是天主子。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那个大为我们念的福音。好，那我先分享一下那个荧幕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得到。好，好，那我现在就播出来。好，
若望福音第十三章。在逾越节庆日前， 耶稣知道他离此世归父的时辰已到，他既然爱了世上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正吃晚餐的时候，魔鬼已使伊斯加略人西满的儿子犹达斯决意出卖耶稣。耶稣因知道父把一切已交在他手中，也知道自己是从天主来的，又要往天主那里去，就从席间起来，脱下外衣，拿起一条手巾束在腰间，然后把水倒在盆里，开始洗门徒的脚，用束着的手巾擦干。即使来到西满伯多禄跟前，伯多禄对他说，主，你给我洗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现在还不明白，但以后你会明白。伯多禄对他说，不，你永远不可给我洗脚。耶稣回答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西满伯多禄遂说，主，不但我的脚，而且连手带头都给我洗吧。耶稣向他说，沐浴过的人已全身清洁，只需洗脚就够了。你们原是洁净的，但不都是。原来耶稣知道谁要出卖他，为此说，你们不都是洁净的。及至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穿上外衣，又去坐下，对他们说，你们明白我给你们所做的吗？你们称我师父、主子，说得正对，我原来是。若我为主子、为师父的，给你们洗脚，你们也该彼此洗脚。我给你们立了榜样，叫你们也照我给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没有仆人大过主人的，也没有奉使的大过派遣他的。你们既然知道了这些事，如果实行，便是有福的。我不是说你们全体，我认识我所拣选的，但经上所记载的必须应验，吃过我饭的人也举脚踢我。就在现在，事未发生以前，我告诉你们，好叫事发生以后，你们相信我就是那一位。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接待我所派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派遣我来的。耶稣说了这些话，心神烦乱，就明明地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中有一个要出卖我。门徒便互相观望，猜疑他说的是谁。他门徒中有一个是耶稣所爱的，他那时斜倚在耶稣的怀里。西满伯多禄就向他示意说，你问他说的是谁。那位就紧靠在耶稣的胸膛上，问他说，主，是谁？耶稣答复说，我蘸这饼递给谁，谁就是。耶稣就蘸了一片饼递给伊斯加略人西满的儿子犹达斯。随着那片饼，撒旦进入了他的心。于是耶稣对他说，你所要做的你快去做吧。同席的人谁也没有明白耶稣为什么向他说了这话。不过有人因为犹达斯掌管钱囊，以为耶稣是给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需要的，或者要他给穷人施舍一些东西。犹达斯一吃了那一片饼，就立时出去了。那时正是黑夜。
好，大念得非常好，而且录得非常好。好，那我们现在就从头开始讲哈。我们先来看一下说，耶稣给门徒们洗脚，就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很奇特的事情。而且圣经的作者就是圣若望，他把它记载下来了。例如说，在耶稣极度的忧闷忧苦的时候，门徒们还在做什么事情？他们还在彼此的讨论说，谁应该是最大的。而且这种事情哈，不只是发生一次，而且发生了好几次。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到哈，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子，就喜欢互相比较啊，而且一定要做老大。人好像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个性。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他们真的不了解耶稣基督的教导，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做仆人领导啊，只想要当老大。仆人领导就是领导者应该要像仆人一样，事实上是去服务其他的人，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回想一下，就是耶稣基督做了哪一些惊人之举。他以极为谦卑的榜样做了最低下的奴仆所做的事情。耶稣基督他自己讲说，因为他很清楚天父已经把所有的一切交托在他的手中，他也知道他是从天主来的，而且要回到天主那里去，所以呢他就从席间起来，他脱下了外衣，拿起了一条手巾束在腰间，然后把水倒在盆子里面，开始为门徒们洗脚。啊，这个场景我们在圣周室，对不对？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父们也这样做。所以我们默想一下，就是耶稣基督怎么样以他的方式来表现出他对宗徒们的爱，而且对他们的爱是很深的。我谈一下我个人的经验，就是过去在圣周室，因为就是圣周的最后三天是主要的庆日，四五六很重要的庆日。那在圣周室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着主礼。那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是说我们对自己所爱的人我们会做一些什么事呢？我们夫妻之间我们会彼此洗脚吗？我是觉得我们会用热水来泡一下脚，如果脚很酸的话，在泡脚的时候这个水桶和热水要自己准备，老婆不会帮你准备，所以还是自己来吧。我在我的记忆里我还记得说，我曾经有帮我女儿，她小的时候我帮她洗过澡，因为说实话在家里面，我太太也是很忙，她忙不过来，有的时候我必须要去做这些事情。当夫妻的都知道我们帮孩子包尿布换尿布，很多事情要一起来做，家里的事情要一起来做，夫妻就是这样。我帮女儿洗澡的时候其实说实话也不是完全是在洗澡，大部分时间是陪她在那边玩水。那我还记得就是说，就是圣周室的时候，我也被邀请参加过几次的着主礼，前几次我的感觉就是哎呀，这真的是 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因为被神父还有教友们推选出来，能够当做十二个人中的一个。但是我每次都很小心不要坐到那个犹达斯的那个座位，那当然我感受就是啊，我也被选出来，所以我觉得很开心。但是几次以后我觉得说，我哪有资格让神父跪着帮我洗脚呢？而且教宗在帮信友们洗脚的时候，他不只用水洗信友的脚，而且用毛巾擦干，甚至于他口亲信友的脚。我还记得教宗方济各还曾经到监狱里面为那些狱友们洗脚，也是用同样的动作。所以这样的一个举动对我自己而言，我认为我自己完全不配，我根本就没有资格让神父帮我洗脚，因为我上完了一天的班，我脚臭得要命，我又容易流汗，所以我都不愿意为别人洗臭脚，我为什么要让神父受罪呢？之后我就不再接受教友们的邀请，说要我去参加着主礼，我相信有很多的教友跟我会有同样的想法。当然不要说大家听了这一段，以后没有人愿意去参加着主礼，这样子的话礼仪就没有办法进行了。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就说耶稣是怎么样爱宗徒们到底。事实上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称呼他们呢？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说的是我可爱的，这句话是不是非常的充满着深情？我可爱的，耶稣基督愿意给他们如此圆满的意义，而且让他们有这么丰富的记忆，让他们在这个场景里面感受到非常感人的话语，还有他所有的情感。他用非常崭新的动作和教训，要我们能够永远的记着 他所做的每一个动作，而且让我们在圣周四的时候可以去默想他，然后去想想说为什么耶稣基督愿意这样做。我们相信哈，如果我们夫妻之间能够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我可以保证我们的婚姻生活一定圆满。我们不要多了，我们只要做一个星期就可以了。我们试试看彼此洗洗脚，一个星期试试看会有怎么样的情况。那我们可以说最后晚餐这是非常具有纪念性的，而且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充满了深情，但是也可以感受到一种忧郁的情况。在最后晚餐这个时刻呢，有一种不可言喻的神性的启示，还有这个启示是一种应许，而且是一个非常深远的视野，就是看到了未来。在这个场景的高峰具有一种哀伤，而且还带有死亡的一个预感，因为耶稣在席间他讲到他自己将要受难，所以让人有一种不寻常的感受，就是有人要背叛，而且要被遗弃，而且有牺牲的预兆，而且在期间流露出真的感情。我们可以想想看，就是如果我们在那个最后晚餐的那个情景里面，那会是怎么样。所以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他的心情是非常的沉重，他的每一个举动都包含着丰富的启示，因为他自己徘徊在生死之间，他很希望跟宗徒们在一起，他希望把他所有的爱给宗徒们，但是他知道他要面对死亡，而且他知道他要怎么样死去。所以圣若望将耶稣自己用了几个字做了结论，他说到说他爱他们到底。在最后晚餐里面，耶稣基督所表现的完全就是爱。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要默想，就是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所有人的爱到底有多深、哦、那我们又应该要怎么样去回应耶稣基督呢？所以我们应该要经常的和耶稣基督相处，我们要热爱我们的教会，我们要痛悔，要补赎我们的罪过，我们要去爱身边的人，而且准备及感谢领受圣体，而且我们希望与耶稣基督一起救赎人类，还有我们要饥渴慕义。今天我去更新望弥撒，我想那个张神父他讲了一道理讲得很好，他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把握说我们一定可以升天堂吗？在场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说我一定能够升天堂，但是升天堂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愿望，但是我们不敢讲。所以他讲说，难道升天堂是因为我们做了很多的丰功伟业吗？是因为我们很有才能吗？是因为我们是多么有才干的人吗？或是我们有多少的声望吗？不是，我们升天堂也不是因为我们都没有缺点，我们都没有犯错，相反的，我们能够到天堂里去是因为我们爱耶稣基督有多深，这才是真正的答案。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了解说耶稣基督的心？因为我们要跟耶稣基督的心一样。我们既然领洗了，我们就是天主的子女，因为耶稣基督的原因让我们能够变成天主的子女，而且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也可以拥有天主性，这是一个恩赐。所以说我常说，如果我们跟耶稣基督是很亲密的朋友，当我们在施审判的时候，我们面对的不是法官，我们面对的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兄长，而且他是天主，所以他不是严厉的法官。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犹达斯和伯多禄的反应是怎么样。所以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基督他很清楚的知道说犹达斯马上就要出卖他，但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有没有帮犹达斯洗脚？有，他没有亏欠他。我上次也有讲到说狄刚总主教怎么样解释犹达斯， 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没有说，哎，现在我要帮你们洗脚了，我要帮宗徒们洗脚了，犹达斯你等一下会出卖我，所以你到旁边去罚站、哦、耶稣基督也帮犹达斯洗脚，也很深情的对着犹达斯，但是犹达斯并没有因为耶稣基督的举动而受感动，反而他决意要出卖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想象得到，就是天主的爱还有天主的计划跟人的计划根本就无法相比，而且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天主的计划还有天主的爱到底有多深。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今天要是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们，而且跟我们同席吃饭，就在吃饭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家伙将来就是要出卖我啊，或是在我们的生意中间他就是要，反正就是要害我就对了。如果我知道这个人是这样的话，我的心里会怎样？我这边写的是叉叉圈圈井号还有 dollar sign， 意思是说我心里面一定会咒骂这个人。好，伯多禄的反应还有他跟耶稣基督的对话事实上是非常有趣的，刚刚大哥已经帮我们念过了。伯多禄他这个人呢是非常特别，而且他非常真实，所以他跟耶稣基督说什么，他说主你要给我洗脚吗？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很严厉，而且是用命令式的方式回答他，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 你不让我洗你的脚，你跟我无份。伯多禄就回答说，主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不但连我的脚，而且连我的手和头都帮我洗吧。所以伯多禄这个人真是蛮特别的，他不要半套，要就全套，要洗就全部一起洗。耶稣也很聪明，回答他说，沐浴过的人已经全身是洁净了，只需要洗脚就够了，你们原本是洁净的但不都是。所以他这边已经很清楚的指出来，就是他知道说谁要出卖他，所以他们中间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洁净的。那耶稣基督再次预言到他将要面对什么，我们在这边我们就看到伯多禄的个性，他真的是很耿直，他非常冲动，事实上他的个性也蛮怯懦的，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说他确实是非常的爱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为宗徒们立下的榜样，而且他要求宗徒们也要照样去做。所以在那个诗高圣经的注释里面，他这边有写到，就是说就在最后晚餐的这个时候，耶稣并没有建立一个爱的圣事、哦、并不是很明显，看不太出来、哦、但是有记录的是耶稣基督的谦逊还有互爱的卓主力。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给我们的教训，就是在教会里面居于高位的应该要有谦逊服务还有爱人的精神，这样的精神要脚踏实地的去实行，这才是有福的。所以这个教训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我们再看下去，就是耶稣预言要被出卖。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在最后晚餐这个时候，耶稣基督的心情是非常的烦乱，而且他预言了说宗徒们中间有一个要出卖他，是他所爱的人，而且是跟了他三年的人，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他，所以他们就互相在那边猜疑说到底是谁要出卖他们的师父。然后这个时候呢，伯多禄就很有趣，我们也可以从这边看到伯多禄的个性是很急躁的，因为这个时候圣若望就坐在耶稣的旁边。我们注意一下圣若望的那个姿势，他是斜着倚靠在耶稣基督的怀里，他是倚靠在耶稣基督的怀里啊！我们是不是可以想象到说他这样的一个动作是不是很大胆，而且是非常亲密的动作，对不对？我今天跟人家吃饭的时候，我会斜倚靠在人家的胸怀里面吗？当然我们知道圣若望他是最年轻的一个，他是我可以说他是很单纯的、哦、也是很纯洁的、哦、那所以他能够陪伴着耶稣基督一直到十字架下面、哦、所以在这个时候伯多禄就 暗示圣若望，你去问师父到底是谁要出卖我们的师父啊？到底是谁要出卖我们的师父？我们猜想博多禄的心态啊，就是他想要揪出这个叛徒，如果被他抓到的话，他一定会把他干掉，是不是这样？我相信博多禄的想法一定是这样。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圣若望就问主耶稣说：“主是谁？”耶稣在这里也非常的明快回答说：“我沾这块饼递给谁，谁就是。”所以他很明确的指出来那个人是谁。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还搞不清楚到底是谁？主耶稣已经讲出来了，我沾这个饼递给谁，就是那个人。所以主耶稣在这个时候沾了一块饼递给犹达斯，所以他很清楚讲，就是犹达斯要出卖他。你看哈，这个时候难道圣若望他不知道吗？然后博多禄他会不知道吗？随着这块饼递给了犹达斯，所以撒旦进入了他的心，也就是说犹达斯就是撒旦的工具，他就是出卖者，他要杀掉属于天主的人，他要杀掉他自己的师父，为了就是那30块的银币。所以主耶稣就对犹达斯说，你要做的事你就快点去做吧，意思说你要出卖我你就快点去做吧。其他的门徒不知道说耶稣基督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犹达斯吃了那一片饼就立刻出去了，而且那个时候正好是黑夜。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说犹达斯他决定出卖耶稣基督，而且他进入了黑夜。这个描述真的是非常清楚，他进入了黑暗，所以表示犹达斯自甘堕落。因为我这边有一个连结，到时候我会把它上传到我们的群组，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说犹达斯他到底有没有领受圣体。其实我们刚看到了，对不对？因为这个是圣多马斯阿奎那提出来的问题，那他上面有做一些辩证，那有的人认为有，有的人认为没有。我们明明读到就是圣若望福音在这里已经讲到耶稣把那个饼递给他，好，然后他吃了那块饼他就出去了，显然犹达斯是有吃那块饼，对不对？当然在这个辩证里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说一个是说耶稣基督真的是表现出他对这十二个人的爱，而且包括犹达斯，但是犹达斯他已经决定要这样做了。所以不管是圣体圣事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是对我们的灵魂有很大的益处，我们的灵魂需要滋养圣体圣事，包括耶稣基督的体和血都在里面。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这篇文章。那事实上我是觉得说，就是圣体圣事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恭敬耶稣基督，我们善领圣体的话，耶稣基督的恩宠就会在我们内，我们会变成一个活动的圣体柜，那我们就会被圣化。那当然如果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然后我们也没有准备好领圣体，那自然就是罪上加罪，那这个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事情。好，那我们来听下面一段，就是临别证言，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犹达斯出去以后，耶稣就说，现在人子受到了光荣，天主也在人子身上受到了光荣。天主既然在人子身上得到了光荣，天主也要在自己内使人子得到光荣，并且立时就要光荣他。孩子们，我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多了，以后你们要寻找我，就如我曾向犹太人说过，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现在我也给你们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你们也该照样彼此相爱。如果你们之间彼此相亲相爱，世人因此就可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西满伯多禄问耶稣说，主，你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如今不能跟我去，但后来却要跟我去。伯多禄向他说，主，为什么现在我不能跟你去？我要为你舍掉我的性命。耶稣答复说，你要为我舍掉你的性命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鸡未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
我们非常谢谢 Doc 帮我们录制这个圣经哈，而且念得非常好，非常清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临别证言哈。那刚刚临别证言前面也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份，而且他很清楚自己的使命。天主也把所有的一切都放在他手上，把所有的权柄放在他手上，而且他要来这个世界上就是要达成这个使命，就是要救赎整个人类，而且他服从了天主的旨意。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给了中徒们临别证言，我们就可以想象出说耶稣基督对中徒们的爱有多深呢？而且他预言了他将要为所有人类失去他的生命，而且其中他对门徒们依依不舍，所以他最后就给门徒们一条新的命令。这个命令我们都很清楚，就是你们应该要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你们也该照样彼此相爱。如果你们之间彼此相亲相爱，世人因此就可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这句话在每一个主业团的中心，在那个图书室里面都有挂在那边，然后是用中文和拉丁文写的。那当然在其他国家，嗨呀 Brad 进来了， Brad 非常欢迎。我们现在讲到重点，这个彼此相爱的诫命在每一个主业团中心都有，它是用当地的文字还有拉丁文写的，挂在主业团的图书室里面。因为我们时常到主业团中心，我们会知道这件事情，而且我们家也有一个。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台北的中心就是刚开始盖好的时候，在那个城中，因为那时候我在上班嘛，那我也帮他们印，用那个图纸把它印出来，所以有多印一张，我就把它挂在我们家里面，我挂在我们家走廊里面。所以这句话对耶稣基督来讲是很重要的，也是重点。所以他把这句话交给我们，我们要彼此相爱。这句话事实上是对所有的基督信徒讲的，就是讲出爱的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只是耶稣基督爱所有的中徒们，还有爱所有的人，而且他希望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实现爱的这个诫命，作为侍奉天主也去服务众人的一个记号。所以我们活着的意义就在这里。所以为什么圣若望在若望一书的第四章第七节他讲到说天主是爱，所以天主就是爱的本身，耶稣基督也是天主，所以他把爱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们的生活如果是活在爱内的话，我们就是活在天主内，我们活在爱内的话，我们就品尝到天堂的滋味。那如果说我们生活在仇恨里面呢，那我们的生活就好像生活在地狱里面。所以无论是在我们的家庭、团体、社会或是国家里面都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去反省一下，我的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家庭，然后我所在的团体，我的团体是怎么样的团体，这个社会也是一样，国家的内部或者是国与国之间也是一样。所以这很值得我们去反省，我们要去想说，我们要把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变成天堂或是地狱呢？这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耶稣基督预言说伯多禄要被逐。那耶稣基督在预言他将要受难的时候，他讲说我现在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伯多禄这边就很冲动的就说，主你要往哪里去？其实这个拉丁文是 Domine Gravis， 这是一个小教堂，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解释。耶稣基督回答他说，我要去的地方你如今不能跟我去，但是后来却要跟我去。事实上耶稣基督是预言他将要受难，没多久他就要受难，而且他也预言了说伯多禄他将来要殉道。伯多禄这个时候又跟耶稣基督讲什么？他说，主为什么现在我不能跟你去？我要为你舍掉我的性命。 我们现在啊，听博多禄讲这句话，我们会觉得很好笑。我不知道你们听的感觉是怎么样，我会觉得博多禄真的是一个很爱讲大话、很会吹牛的人。当然我确定博多禄是一个非常爱主耶稣基督的人，但是他也背叛了主耶稣三次。犹达斯背叛主一次，博多禄三次，真的是他什么事都要比别人多。好，但是这并不妨碍说主耶稣基督要在这块磐石上建立他的教会。为什么？因为他是天主，所以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碍他。博多禄在圣神降临之后，他好像整个人变了一个人，他成为了教会的领导者。所以耶稣基督直接回答博多禄，我有讲过说耶稣基督不会讨好人，而且他讲话就是真理。所以耶稣基督他这个时候直接回答说，你要为我舍掉你的性命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鸡未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马上等于是帮博多禄洗脸，对不对？好，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预言将要发生的事情。当然我相信他们也记在心里面，特别是博多禄和若望，他们应该记得很清楚。那我现在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主你往哪里去，就是 Domine quo vadis， 这是博多禄殉道时候的一个故事。我个人很喜欢这个故事，而且我曾经在2002年那个时候，我们到罗马去参加圣施里华德列圣大典的时候，我们到了这个小教堂。传说中在罗马教难的时候，就是教会初期的时候，博多禄看到教会被破坏的非常严重，而且情况越来越厉害，所以他就有想要说要逃离罗马，而且旁边的人也跟他讲说，你的身份很重要，你快点逃跑吧，你要是不逃跑的话你一定会死，而且你要怎么样领导教会呢？他决定要逃跑。当他逃跑到罗马东南方的一个城墙外的时候，他沿着阿皮约大道大约一公里的地方，他遇到了谁？他遇到了主耶稣迎面而来。他看到主耶稣，他立刻跪下来，然后问耶稣说，主你往哪里去，就是刚刚所念的那句话 Domine quo vadis。 耶稣回答他说，我要往罗马城去，重新再被钉在十字架上。在这个时候博多禄恍然大悟，他知道耶稣基督就是告诉他，你不要逃离罗马，你要代替我，为我而死。所以他重新想到说，他曾经三次背弃主耶稣基督，现在不是他逃亡的时候，而是应该要为耶稣基督作证的时候，所以他就转身回到罗马，在罗马殉道。今天在这个小教堂里面，这个小教堂就叫做主你往哪里去。而且我们进了小教堂，我们在教堂的中央、哦、那边有一个大理石，白色的大理石，它还是用铁框框住的，应该是左右两侧正好是两根像那个钢筋一样把它罩起来、哦、而且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就是那个大理石上面、哦、有一个人的足印，传说中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足印。据说这个大理石是复制的，而且原来的那块大理石啊、已经被偷走了，而且在17世纪又被找回来，那现在被供奉在不远的地方，就是在那个巴西蒂亚大教堂的右侧圣读堂。这个连结我也会传给大家。所以这个故事非常有趣啊，也是告诉我们说博多禄他是怎么样殉道的。好，那我今天就讲到这边啊、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点分享？陈彦龙，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第一个我想到的就是洗脚。
洗脚，
我也被派洗脚。
卓主理是？
卓主理，对、
哎、对。
然后后来我嫌脚太脏了，不敢去了。
嗯嗯，你跟我一样是？
没有一、想法不同。
想法不同。
但是。最后是一样，
最后是一样，结论一样。
当然，在那个意义上是不一样。
对，
能够放下身段来洗脚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没错，
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没错，
放下。
对，
就这样。
哦，好，谢谢那个慈言龙跟我们分享哈。其实着主礼主要的目的是传达爱嘛，对不对？就是要彼此服务嘛，对不对？然后刚刚也讲得很清楚哈，着主礼的意义就是在教会里面，在高位的要为就是其他的人服务，哦，这个意义是非常深的。特别是就是我们自己如果是在高位，或者是说我们年长的应该要做啊，叫年幼的我们要做人家的榜样，这应该是我们要一直在提醒我们自己的，而不是说倚老卖老，对不对？那当然神职人员又不一样，辅大一直在推就是仆人领导，啊，那如果真的所有领导者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那真的是大家的福气，对不对？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共勉的地方。好，那大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我刚刚听到的那个你们要彼此相爱的那个部分，其实耶稣他会这样说是因为他把我们当孩子嘛。
没错，
他就说孩子们什么什么的，
对对对，
其实父母对孩子的爱就是这样。
对，
然后他会比较能够宽容很多事情。
没错，
所以当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很多人的时候，
对，
我们也要把对方当成是孩子，然后用那个孩子会犯错的眼光来看很多事情的话，
没错，
就比较 不容易生气。可是有的时候我发现我还是很容易就是会有一种叫做正义凛然之气，就比如说如果自己的人被欺负的话，就会开始出现正义凛然的气息。
当然，
然后我觉得说这个气息其实不太好，因为这个其实也就是天主说你就像伯多禄他站出来为主，那个就卸下了那个
啊，把人家耳朵给修
掉了，耳朵，对，
嗯，
但是耶稣就说不可以这样，这样子，
对，
所以呢，这个正义之气每个人都有，所以我们应该要常常就是提醒自己要注意，不要说落入了自以为是正义，然后就进入了这个暴力之气这样子。
对。对。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伯多禄的那个软弱
是，
其实天主他都看在眼里，他没有就是因为我们的软弱而不喜欢我们，或者是不拣选我们，
对，
反而是他希望在我们的软弱上面能够让我们担任很多职务。
对对，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部分也是我要学习，说尽量把胆子放大一点。
对对，
就是胆子太小了。
对，
然后总觉得好像自己很难做到很多事情这样子。所以你看，像伯多禄虽然他很软弱，可是天主也是派了很多任务给他，最后
没错，
他所害怕的事情，他所那个，但是他还是勇敢的去接受这些事件，这样。
对。
然后是我们应该要努力学习的。
对。没错。
这是我的分享。对。
好，谢谢 Doug 跟我们的分享哈。我想 Doug 提到很多点哈，因为这很多点都是我们的问题，例如说一个情绪掌控的问题，不要生气，对。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特别省察，我们说特别省察，因为在主业团里面我们有两种省察，一种是特别省察，一种是一般省察。特别省察就是我们在一天的一个时间特别针对我们的毛病去思考它，然后就是我们要克服这个毛病。一般省察就在我们睡觉前，然后回想一下我这一天哪一件事情做得比较好，哪一件事情做得不好，我第二天我要能够在改进。那当然如果我们省察做得比较好的话，我们进步的会很快。那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要是毛病一直存在，表示我们省察的不好。不生气也是很好的一个特别省察。我们创办人称它为一个是盾，一个是那个长矛，一个是防御的一个武器，一个是就是攻击的武器。防御的武器就是一般省察，那那个长矛就是要攻击，就是攻击自己的弱点。不生气，控制情绪，还有不要去批评别人，不去判断别人，好，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对吧？这都是修身的这一部分。然后我们的软弱还有我们的错误， 对我们是不是有好处？确实是有好处。我前几天我是不是po了一句短话，就说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错误，我们也发现到我们的缺点，反而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真的是有缺点的，我们应该要谦逊，我没有像人家想象那么棒，事实上我实在是一大堆的缺点，这让我们会感受到谦逊，然后不去责备别人。所以如果我们有犯罪的经验，然后我们有做错事情的经验，我们会更容易的去体谅别人，当别人犯错的时候，我们不会沾沾自喜，哎呀原来你是这个样子，不是，而是说我跟你一模一样，我跟你一样会犯错，好，所以我们有同理心。那另外大哥刚才讲到说，伯多禄虽然他有他软弱的一面，但是问题他是教会的基石，他最后还是服从至死，就是忠诚的一个概念，服从至死，从一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而且充满着勇气领导整个教会，所以他是教会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人物，他和保禄都是一样。所以我们到梵蒂冈去朝圣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梵蒂冈左边右边一个是伯多禄，一个是保禄。好，那我们请那个应先生跟我们分享一下，应先生好久没有来。
可以，
好，
这个圣周呢我也参加了着主礼。
哦，是。
我也就是我进来就是拜苦禄最多的 一段时间。
是。
尤其这个拜苦禄每次就是让我的感触非常的大。
是。
在每一处的苦禄就是体验到耶稣的这个爱 和他的这个勇气还有这个就是宽恕，
嗯，对，
都在这个苦路的充分的把这个圣经上面他的教诲
是
全部的再陈述了一遍。
对，
我也在这里面就检讨自己，
是，
其实我耶稣对我的爱
是
给我的这个支持
是
真的是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子这么幸运。
真的，
但是呢我却没有像这个伯多禄啦，或者不要说耶稣，连伯多禄我都刚刚您说的他忠诚赴死这个，
对，
这个勇气，
对，
我连为有的时候就是连教会做一些牺牲的勇气都很难做到。所以
应先您好像在检讨我们所有的人呢。
我是检讨我自己，因为我就是越来越觉得自己真的是对不起耶稣，
是，
但是耶稣还是没有放弃我，就是常常就给我了一些启示，
对，
比如说今年的着主礼，
对，
其实好几年前华商堂啦，还有那个你长江天主堂都有邀请我，
对对对对，
我都是像刚刚您说的，还有慈燕龙他们讲，我都一样，就是觉得自己很罪过，很那个很脏，我根本没有这个勇气去的。那今年呢是因为他们说他们已经找了很多人了，就是凑不了这个12个人。
对，
后来连老妈妈和那个
都来了，
那个小学3年级2年级、啊、通通搞上去了。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再推迟了，
不去不行啊。
所以去了以后，
哎，对，
哎，那个心理上真的是，真的是很不知道怎么讲，因为我们那个神父是刚刚从那个苗栗那个调过来的韩国神父，
哦，
他不但是就是按照那个洗的那个，而且还就是亲吻。
哦，所以你看看，
哦，所以那尤其他这个亲吻的时候，我真的是
很感动，
很感动，
对，
真的，我眼泪都掉出来
了。我相信，
这个，然后心里就非常非常的，就是检讨自己说，为什么神父他有这么大的勇气，有这么大的爱，能够这样子，
对，
那我却自己检讨自己，真的是 就是该检讨的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都一样啊，其实我们都一样。对了，因为现在只剩下一分钟了哈。那 Brad 不好意思，我等于是没有时间叫 Brad 哈。那刚刚那个应先生分享了很多，那也分享的很好啊。那我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并不是说不要去参加卓主礼，不要到时候都没有人参加卓主礼，那个礼仪也没办法进行哈。我们现在就结束我们今天的课程哈，已经九点了。那我们来念一遍圣母经来结束我们的课程。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
充满圣宠，
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您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门。圣母玛利亚，我等希望上帝之座为我等起。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Yes.